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8-12节。我们的信息题目是在苦难中我们忠心。我们上次的信息是讲到是要眺望我们的恩赐，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讲到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8-12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句话或者翻译成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我们最近呢，我们都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三观，观念的观。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什么是三观？或者是我们会说，这个三观呢，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三观呢，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三观就是所谓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我们可能认为这个跟你我每天生活没有关系，事实上呢，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每天的生活。世界观会影响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2021年，我们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到处有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等，我们看这个世界。然后是我们要影响世界呢，还是我们就坐在那边让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那价值观呢，就是我们如何衡量一切的事物，还有人际关系之间，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们上班公司，我们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还是我不择手段，能混就混，能摸就摸，反正只是一个工作。或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重要呢，还是我们之间的那种金银财宝价值重要，就是金钱重要，就是价值观。然后呢，就是人生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相信我们这边在这边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背景都不一样，有的来中国，有的来可能亚洲什么地方，像我们来台湾，有的是我们一些小朋友是 ABC 的。可是我们不管生活我们背景怎么样，我们都要过我们自己的一生，你不能替我过，我也不能替你过。那我们怎么享受我们的这一生？然后立在我们的环境中，就这个三观呢，就造成了有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在越战之后呢，有一批在美国，那个时候有一批叫做嬉皮，知道吗 ？Hippie， 那些人是反对战争的，都不想去打仗的。Hippie 他就是用大麻，每天就是醉生梦死，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嬉皮，然后呢，这前一阵子又叫雅皮，叫 Yuppie， 那些就是在高科技的地方工作的。生活很享受，可是他就是人生观就是叫单身贵族，他也不结婚等等的，叫 Yuppie。 你如果去很多城市，尤其是像我们有时候回到那个 Charlotte 的话，当趟的地方都盖一个很高的建筑物，那些都是 Yuppie 住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有听到这月光族，反正每一天每一个月薪水就花光光的。然后呢，花光怎么办？就有一种啃老族，回家啃父母的钱。然后呢，最近在中国就听到叫躺平族，反正也没希望，大家在家里躺平。然后呢，还有一种叫996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最近听那个新闻。996就是说，你每天从九点钟上班到晚上九点，每一个礼拜上班六天，996族。你如果去查的话，这些都是一个从世界观影响到了你的人价值观，影响到你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会不断的影响到我们外在，人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生活是很快乐的还是很糟糕的，有些人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也会影响到你内在的，人家看不见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你是个喜乐的生命，还是你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你的人生观会影响到你。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我们有幸福的外在的生活，还有我们一个良善的内在的生命，我外面是幸福的，我内在因为我是个良善的人，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这个是跟你我脱离不了关系的。那我曾经就看了一篇的文章呢，短文，一针见血的把我们现在活在的21世纪中的三观呢都描述出来。我特别在程序单上又打给你们看，原文是英文的，它题目就是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21世纪。如果你是从太空来的，或者是从你是从山洞冒出来的，你今天忽然来到了我们这个21世纪的话，这是我们21世纪的三观。我们的手机现在是无线的，这个重要是英文叫 less L-E-S-S。我们的烹饪是无火的，不用火的。我们的汽车的钥匙是 remote 的，是没有钥匙的。我们的食物呢，把那个脂肪都去除掉的。我们的青年呢，是失业的。我们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那些领袖呢，是不知羞耻的。我们的感情是没有情的 ，heartless， 没有心的。我们的教育呢也没有价值，我们的那些孩子呢没有礼貌，无礼貌。可是这一切呢都变成了少的，但我们的希望呢仍然是无尽的。事实上呢，我是无语的 ，speechless。我遇到这个世界呢，我没有话可说。可是保罗对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呢，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3节就说出来。所以说如今我们长存的是有信、有望、有爱这样三样东西。这是你要用信、望、爱去看你的世界，看你的价值，过你的人生。那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因此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对我们的主耶稣保持忠心的话呢，那么就请欢迎你来到21世纪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原本应该是有信心的，我们现在无信，没有信心也不值得被人家信任，话语中没有权威。我们原本应该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变成没有盼望。我们原本应该去爱的呢，我们就变成不知道什么是爱，也无法去爱。我们的生活呢，生命原本应该有目的呢，我们生活就是毫无目的，每一天就吃一碗饭，就过这个日子。我们不晓得早上起来，晚上睡觉，我们在过了什么日子。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在一切苦难中，我们不能体会到，我们的日子就是如此。听起来是非常的消极，可是呢，事实上呢，是把我们很多现今人的生命都描述出来。上个礼拜就是在 美这边的那个叫 Tabor 什么 Mountain 还是什么那个的高中，就是一个枪杀，同学杀同学，然后有人说是在大概十几年前，这 Columbine 也是一个枪杀案件。这个事件呢，反复的发生。那我们的孩子好不容易在疫情中总算能够去学校上课，不到几个礼拜又发生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就使得我们在这个困苦患难中，我们就失去了这种盼望。我们不晓得如何在困苦患难中去爱人，就是如此。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的信息中，尤其在就是说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中，有一个不为耻不羞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这一章中出现了三次。首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八节，是保罗劝提摩太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羞耻。然后在十二节，就保罗自己不以为了福音受苦难为耻。另外一个是在下个礼拜的，就是第一章的十六节，就阿尼瑟佛呢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我们要一个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感到羞耻。当然，不为耻不羞耻这句话，在圣经中有一句最伟大的话，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很熟悉。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十六节说，我不以什么福音为耻。这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为了福音，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也许这个世界上的人认为你讲的福音什么耶稣基督两千年前被钉死等等等，这个是老掉牙的这些的神话故事。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就代表一定有人以福音为耻嘛，也是很多人以福音为耻。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用不为耻不羞耻这句话来鼓励所有的基督徒。首先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前面主要是讲到耶稣，然后呢最重要的是第二章的十一节，就是说那个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呢他就是指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个意思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你我受尽的苦难，来拯救了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所谓的，他称我们为弟兄。耶稣不以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为羞耻，那我们反而以称为耶稣是我们的主羞耻。那很奇怪，耶稣这么圣洁的神称你我为弟兄，他都不觉得羞耻。然后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六节说，就讲一群有信心的人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呢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并且呢神还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神不以我们称他为神为羞耻，神都不嫌弃我们，我们却嫌弃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不为耻用了两次，一个是讲耶稣跟我们称兄道弟不为羞耻，神做我们的神不为羞耻。然后呢另外一次就是在耶稣在福音书中特别用当作可耻的，就是为可羞耻的来警告我们。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八节说， 凡是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如果我们把耶稣当作可耻的，把耶稣的话语当作可耻的，有一天耶稣来临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当作可耻的。所以呢，在这一章中，不为羞耻是重要的观念，我们希望就借着这些呢，让我们了解耶稣都不把我们当作羞耻，神也不把我们当作羞耻，那我们凭什么把神当作羞耻的？凭什么到外面一说到我是基督徒就不好意思？我们说不好意思，就代表说基督徒这个名称配不上我们，我们为这个名称感到羞耻，为神的话感到羞耻。当人家批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都在那边羞耻的无言以对，认为这圣经太不合逻辑，不合科学等等等。那有一天我们今天以圣经的话为羞耻，有一天神就以我们为羞耻。然后关于在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会受一些苦难的时候呢，希望我们仍然保持对主耶稣基督忠心。保罗用了两点来鼓励我们，首先就是说不要以为主耶稣做见证为耻，因为这个信件的收信人是提摩太，我们说过提摩太是年轻的，他个性软弱，所以一个对个性软弱的人呢，他很容易在一些的场合如果需要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受苦的时候，他能够逃避就逃避，一般这是一个软弱的人的倾向。所以保罗也知道，所以保罗就鼓励提摩太说，你不要以为主耶稣做见证为耻。他提出了一些的原因，首先呢是神会赐给能力给我们，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就是说他是说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甘心乐意的去吃苦的，没有人，除了那些有自虐狂的那些人，没有人会自己去找苦头吃。就像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上他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十字架是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三次向神祷告说，父啊，你如果愿意就把这个十字架的杯呢撤去，可是他接着就说，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不是白白要吃苦的，吃苦要有目的，所以他也为这个苦难呢向神来祷告。那同样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说，他曾经为他身上这根刺呢三次的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能够把这个刺拿走，让我方便一点，我可以更有力量的去传福音。可是神还是没有拿走。虽然这个苦难不是我们甘心乐意去接受的，可是苦难呢，往往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中生命的一部分，他迟早会遇到的。当然每一个人遇到的苦难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不会像保罗遇到的这么厉害的苦难，可是你我都会遇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苦难呢，不要因为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犯罪而被人家关到监狱。我说哦，我是为耶稣去受苦，结果是因为你犯罪，不是为了耶稣。所以我们受苦呢，不是因为我们的犯罪，不因为我们的行恶， 而是因为我们去行善，我们去侍奉神，为主做见证的缘故，我们必须是如此。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动不动呢，把一些的苦难都当作是为神，有些的苦难是我们自己找的，而不是因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因为耶稣做见证的缘故。所以当我们因为去传福音为耶稣的缘故呢，受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的受苦，我们是与教会一同的受苦。在这种状况之下，神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按着神给你的能力，我们可以与保罗一同为了福音呢同受苦难。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神祷告的时候说，如果神你愿意的话，把这个十字架的杯从我身上撤去。之后呢，虽然神没有答应，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天使就从天上显现，就加添力量给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在苦难中神都加添他能力，何况你跟我。所以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忠心，因为神会给我们力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了这句话，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当我们在受试探受不了的时候呢，神要给你我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这个就是保罗就鼓励提摩太，不要害怕，不要为耶稣做见证羞耻，因为必要的时候，神会给你能力，给你力量，叫你能够承受得住。然后接着呢，保罗说了第二个理由，就是神是以恩典来呼召我们，就是说神救了我们是以圣召召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这句话呢，在英文的翻译中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就是说有一个翻译是强调这个圣召是圣洁的神呼召，所以这个呼召是圣洁的，圣洁的。那另外一种翻译是说，这个呼召，圣洁的呼召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过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神的呼召的目的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说，我是被主求的呢，而劝你们，你们既然蒙了神的呼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既然你们的呼召是圣洁的，你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也要是圣洁的，跟那个圣洁的神能够相称。世界上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一个亘古不变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不管你年纪多大，你信主了，你不信主了，我们都是活在神永恒的旨意的当中，神永恒的计划的当中。这个计划是在万古之前，在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呢，神就有一个计划，并且神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结局。所以我们人是活在时间的当中，我们有过去，有现在，还有未来。我们的神是永恒的，他永远所有的时间对他来讲都是现在。所以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我们都在神的这个计划的当中生活。这个是我们人很难想象到的。可是在神永恒的计划中呢，他就要呼召一群人，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 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在生活中要活出神的荣耀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苦难就会临到，因为魔鬼撒旦不想让我们日子过得太好，苦难就造成。这个呢，过程中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神的恩典。神在恩典中，在万古之先，就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了你，赐给了我。我们上次有提到，恩典就是这位圣洁的神把一些好处给那些不配的人，才叫恩典。马丁路德有一句话是我这个礼拜看到的，他说非常确定的呢，人必须要完全否定自己的能力，才能够预备好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基督教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最大的区别。佛教呢，就是说你要去行善积因功德等等，靠着你的能力去赚取神的恩典，或者是佛的恩典，或者是你可以成佛。这是所有的宗教，是人在工作的宗教。可是我们基督教是说，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不配，我们把我们的能力放下，我们才可以开始领受，哦，原来是神在，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这边说，神呼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如果按着我们的行为的话，神一定以我们为耻的。可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他不以我们为羞耻，因为他的恩典已经覆庇我们。然后呢，第三点就是他说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不仅是神会给我们能力，不仅是神在恩典中呼召了我们，还有一点，就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面临死亡。这是疫情也是这样子。我昨天跟我妈妈通电话，她在加州，她就每次电话中都讲到这个疫情，她都不敢出门。她住在 apartment， 连那个走道都不敢走，就怕不小心被传到那个病毒。即使他已经打了疫苗，还是害怕，因为现在有些人打了疫苗还是会得病。可是我们在这些苦难中呢，最终最害怕就是我们会在苦难中死掉。如果在苦难中保证你不死的话，你也无所谓，是不是？像有的时候我们腰酸背痛啊，什么地方痛，我们就说，诶，是不是癌症？就是怕死嘛。苦难中最怕的就是死。可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死亡的阴影已经照在他的身上，他知道死已经向他在招手了。可是保罗知道他会面临死亡，可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死亡是我们人最后的敌人，我们人人都会有一死的，除非你死之前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他已经把死废去，要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就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的死，借着他三日后的从死里复活，他就把死亡废去了。废去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废去也可以说是毁灭，英文叫 destroy， 拆毁，也可以翻成说让这个东西没有功效，变成无用的，或者是让一样东西没有能力，这个意思。因为事实上你我都知道，耶稣已经死，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是呢，保罗说已经废去了，可是今天还是有人死亡啊。最近我说枪杀死一个年轻人，纽约淹水死了不好几十个人，天灾人祸每天都有人死，现在疫情在美国死了六十几万等等，现在都不想报告了，每天都有报到一个地步，人都麻痹了。所以死亡呢，我们常常都遇到。那保罗为什么说死亡已经废去呢？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死亡这件事情已经从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消失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死亡在基督徒的身上已经没有功效，已经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从此不再惧怕死亡。死亡只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门而已。因为保罗说，当他死的时候呢，他就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当然保罗也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就去寻死，也不会。他说为了这弟兄姐妹呢，他能够活一天就活一天，希望能够多造就一些人。可是他死亡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害怕，对他生命中已经失去了那个功效，这是个意思。所以保罗才能够说什么，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那个毒钩在哪里？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并且什么得胜还会有余。所以死亡在他的生命中已经被废去，已经无效了。这个就是死亡已经不再害怕我们，不导致我们害怕。希伯来书作者也同样用这个废去来描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14到15节这么说，他说儿女，就讲你跟我，我们儿女都有血肉之体，他呢就是耶稣，耶稣也照样道成肉身，成为了血肉之体。耶稣特别要借着死要败坏什么，或者要废去什么呢？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不只是要废去死亡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耶稣也要废去那个掌管死亡的这个魔鬼。他接着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已经被耶稣给废去，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死亡。当然我们人做我们的部分，神会做他的部分，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正确的这个人生观。我们会面临死亡，可是我们不会自己去找死，可是当死亡临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准备迎接那个造我们的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为主被囚为耻。在这里呢，保罗呢用了他几个身份，他是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他清清楚楚，他是因为做这些事情而被关的，不是因为他去骗人去诈财等等被关的，他是因为他的身份被这个世界来逼迫，他不以这个情况为羞耻。所以保罗在监狱中呢，他反复的，他不是在那懊悔，他反复的说，我今天在的监狱是因为神为了福音的缘故来选了我。做什么呢？传道的。传道的呢就是叫先驱，就使者。 就是被先派出去的。事实上传道的呢，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责任。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个责任呢，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怎么样呢，我们都不要以为羞耻。这个传道的首先是要先驱，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国王派一个使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去宣传他要说的话，好像大使一样。他所讲的话就是代表这个国王。然后这个传道的使者呢，也被在当时用在当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呢，哇，战火不停，死伤惨重，就双方就派出一个使者呢，来谈和平的条约，把和平带到双方去。这个也是这边原文的传道的或者是使者。然后那个这个使者呢，在当时也被用作在拍卖场，一个拍卖的人在那边说啊，这个价值很高，就是拍卖，结果买的人在那边标这个价钱，结果呢最后呢就谈好的价钱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了对方，有这个意思。那怎么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都应该做个传道的，传道的，就我们必须要把天国的好消息福音呢传给人家，像使者传到给人家。那我们传给人家的目的，就是因为神在这边，我们人在这边，人跟神是敌对的，在那边交战，世世代代在交战。可是我们必须要把神和平的福音呢带给了这些与神为敌的人，这就是传道的。然后呢，传道的人就好像在拍卖场上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救赎你，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用你的生命，是无价的，要不要买？这就是传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说我是为了福音做传道的，把天国和平的信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传给人家，他是传道的。然后呢，他是做使徒的。我们知道使徒呢，现在已经没有使徒了，因为使徒有一些必须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使徒必须要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人亲眼看到，必须是耶稣亲自呼召的人，必须勇敢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所谓的使徒这种身份，可是呢，我们有使徒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就不要称使徒，我们称为大使。所以有一个旗杆叫 Ambassador for Christ， 神的基督的使者，我们就称为我们是神的大使。大使呢，就是他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派他来的那个人说话。他说话的权柄不是按照自己的口才，而是按照神赐给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大使，来为耶稣基督向人来说话，是做使徒的或者做大使。然后他是做教师，教师呢就是师父，和合本翻成师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强调他是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师就代表他要教导神的话，他用神的话来教导。所以保罗他清清楚楚他有这三重尊贵的身份，他是传道的，他是使徒，他是教师。因为他的身份，他即使在监牢中呢，他仍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影响了罗马的那些的官兵。那最后呢，保罗是完全的相信耶稣，保罗是完全的相信耶稣，所以他说呢， 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保罗的相信是一种来自他生命中的一个经验。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耶稣。所以在他在他这句话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也能够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相信什么？我们能不能完全的把我们的信任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相信有时间的果效。我常常说有三重义的救恩，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他的相信是什么？他相信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在过去知道耶稣是谁，因为耶稣在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耶稣向他显现。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原来是那一位他一直在逼迫的那一位。他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一个所谓的，我们不能英文是讲 person， 是大写的 P。 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在宇宙中的能力，我们信的是一位已经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然后他的相信不只是过去遇到耶稣，知道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他知道。然后他现在呢，是知道这位耶稣会保全他，一直保全他，保守他，在今天每一天的生活，从我们起床到睡觉呢，我们相信神一直在看顾，保守着我们，保全保守，是在保护着我们。他说什么？这边有一句话最困难的，就是我在程序单上也告诉有写出来，我所交给他的，或者是他所交给我的。这个因为原文的关系，手抄本的关系，在这里会导致了有两种的翻译。这两种翻译都是非常的好，合在一起就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一生交给他，他会保全到底，他会保全到底。然后呢，从另外一个翻译呢，他交给我们的，他交给我们的使命，不论是做传道的、做大使、做教师，他交给我们传福音，为了福音受苦，这个使命呢，他也会保全到底。他从开始到结束，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到如今一直在保全着你跟我，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不管我们把我们的交给他，或者他把他的托付给我们。然后呢，将来的直到，一直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保罗相信有一天，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功臣都会在神面前显露。那一天呢，神要用火一测就知道我们的功臣是怎么样。所以他说他相信直到那一日。所以保罗的相信是一个活泼的相信。因为他的相信是建立在他过去曾经知道了耶稣。他现在的经历到耶稣一直每一天的保守他，交给他耶稣的，耶稣交给他的，耶稣都保全。他相信一直到有一天，那个日子，直到那日， 这个呢，因为如此，他能够即使在被关在监狱中呢，他仍然能够不以为耻。这个是今天的信息，希望借着这个呢，能够鼓励你跟我。那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幸福的人，我们是生活在美国这个自由的世界，对宗教没有逼迫。那如果你今天是在阿富汗的话，或者是在那些国家，你可能说你是基督徒，你所引导的呢，就是监狱，或者是被人家打死。所以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呢，我们不太会遇见为主做见证为羞耻的事情，我们也更不可能会遇到为了耶稣基督被人家关起来的这种的事情，我们遇到的机会不是很多。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有的时候什么叫羞耻？有的时候我们的羞耻是透过什么？我们沉默不说来表达。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的面前，可能因为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不方便等等等，或者我们的孩子不懂事等等等，在人的面前感到羞耻，那我们表达就是用 silence， 就不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人家批评基督教，批评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我们的羞耻就是说保持沉默啊，不关我的事，哎呀，让这个事情过去，话题过去。我们不敢为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就被人家嘲笑，所以我们就保持沉默。所以在这个世代呢，迎接我们的可能不是被人家逼迫或者是关到监狱，而是呢，我们害怕人家会冷嘲热讽，我们就保持沉默。我们就是说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说耶稣的事情。那不是说我们是个坏人，也不是，而是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的世界观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观混合在一起，分不出来。我们的价值观也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混在一起。那最后呢，我们的人生观也是如此。把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放在一起，人家都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所以有人说，一个教会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像这个世界。如果当教会越来越像这个世界的话，教会不需要存在，因为多一个也没不多，少一个也不少。那我们在这个三观混杂的这个环境中，我们一定要为了福音的缘故，即使在受苦、受人家的冷言嘲讽等等等呢，我们都要保持对主耶稣基督忠心。那其中呢，就不要忘记了神给我们这三个尊贵的职分，我们是使者，我们要宣传这个福音，我们是大使，我们是拥有神的这个权威，我们是教师，我们要用神的话好好的来彼此来教导。那这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即使我们受苦呢，我们仍然能够忠心。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在这个世代呢，危险的世代，不同程度的危险。美国这个情况已经说了很多次，我们要如何的保持忠心？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祈求，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混乱啊，这个人的不论是天灾人祸，这个疫情、火灾、水灾， 国与国之间的摩擦，民与民之间的这种仇恨，人心中的这个漠视，人心中的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这种种的情况，求神你让我们不对你失去了信心，不对人失去了爱心，不对我们的未来失去盼望，因为如今这个世界上长存的就只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让我们学习来爱神，能够让我们学习能够爱那些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家误会委屈等等等，我们都能够忠心到底，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忠心到死。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纪念我们弟兄姐妹生活上所遇到的种种的挑战，那些孩子们他们所承受的种种的压力，就求神你来帮助，让我们做父母的有属天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在这个世代能够教养一群仍然能够敬畏神渴慕神的下一代。让我们的福音不到我们这边结束，让我们的福音呢能够在我们的手中更加的兴旺，如火眺望起来。为什么？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